首先我要请弟兄姊妹原谅，因为昨天晚上我想给弟兄们带回去一个烦恼，那就是三千烦恼丝的烦恼。因为在我们的单章上面，我们是预告说昨天晚上我们应该讲到三千烦恼丝的烦恼，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直接的踏到主题。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回到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两万万马兵及其他。我们好不好一同再来读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代品，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又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读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达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余烟并硫磺，这三样筛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然后我们读第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再回头读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再读启示录末了的一章，
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希望诸位还是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会仔细的来看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谈论的，我们昨天晚上特别看见，当我们的主他从定为我们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刚刚升天的光景。结果我们知道，在神的宝座那里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结果没有人能展开这个书卷，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这个书卷，只有被杀的羔羊，也就是犹大的狮子，能够展开这个书卷。在宇宙中只有耶稣基督，他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我们根据整本的圣经，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真耶利米，第舍克拉，他也是我们的波阿斯，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虽然路德的公公和婆婆失去了原来的一块地，结果是波阿斯把那块地赎回来。本来根据写诗的人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知道说，结果撒旦就盘踞了这个大地，因此圣经里面就称他做这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但是感谢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伤了撒旦的头，给仇敌有一个致命的伤痕，打伤致命的打击，结果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我们晓得这一卷书，我们从诗篇第二篇，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乃是指着主复活以后，神把整个列国和所有的这个田产和地产，就整个这个世界的地契，就交给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真耶利米，他花了十七个克勒买了那一块地，现在他完成救赎，好像神借着历史的眼光，好像把以色列人带回了耶路撒冷，回来重建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的旨意可以重新的实现，现在乐园可以重新的复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的主要宣告，这一块地都是他的，而撒旦今天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他一升到天上，只有他配得展开这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为我们复活升到天上，从那个以后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将来，我们要知道整个历史的推进和时间的推进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根据我们的主所揭开的启示。这本书一个印一个印揭开了，当我们的主把这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四活物就代表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对于每一次主揭开那个印都有一个响应，那个响应像打雷一样，因为那应该代表整个受造之物，这2000多年来，包括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像约翰一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个声音像打雷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翰听见这些来的声音的时候，然后你看见时间，你就看见四匹马就出发了。 这些马就给我们看见时间的推进，而且里面的故事和情节是越过越加速，因为马是越跑越快，而且那个范围越过越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整个的时间就从我们的主揭开那个书卷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一直到我们主再来。一共有几个印呢？有七个印。第七个印我们知道刚好有七只号，最后一只号我们看见说有七个碗，那个碗乃是代表神的愤怒。现在神要把这样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读那个七个碗的话，就常常叫我们想起出埃及的光景。我们知道说神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这是我的百姓，你怎么可以扣留他，让他们做砖，让他们做奴隶，那样的奴隶他们。现在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换句话说，神要告诉法老说，他这样奴役神的百姓是不对的，法老就是代表撒旦。所以弟兄姊妹，神就用了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和奇事。你看见最后果然法老就屈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终于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人得到释放。等到我们主回来，特别是第七个印，然后是第七个号，然后第七个碗，你知道看见这个一直这个时间推进到时间的终点，到了时间终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那里借着七个碗所代表的审判，最后撒旦必须要把整个地交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神乃是行政的神，这里给我们看见，既然这个地契是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买了这样的地，我们知道说他应该是万王之主王，应该是万之主，他应当建立他自己的国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来看，从主升天开始一直看到时间的末了，我们就会看见整个事情整个时间的推进乃是根据这一本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事情就这样发生。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等到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偶然的一件事发生，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发生乃是根据我们的主揭开他的印。这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些事不是偶然的临到我们，这些事完全根据神的旨意，完全根据那本书，结果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对我们太宝贝了，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解释历史唯一的一把钥匙，观看未来唯一的一把钥匙乃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把整个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为我们完全解开。所以但愿主这一次怜悯我们，我们要看见说到了时间的末了，有一个声音说我必快来，然后约翰说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弟兄姊妹，我十分的明白，在神的儿女中对于启示录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如果我没有错的话， 光是关于启示录的书，大小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有150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愿意提醒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解释整个时间和空间的那一位，是神创造了天地，是智慧在那里为公司。然后你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要结束这个时代，要结束这个时间。而且我们的主说，而圣经说，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要来的不久就要来。而且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是要谨慎，告诉我们要警醒。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照着的神的话来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会很在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你们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提起时间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儿女不应该有任何的争执。原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主又回了，主要回来，我们都应该像约翰一样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次聚会的目的。无论你相信灾前背题，相信灾后背题，相信部分的背题，或者得胜者，无论我们的解释有多少多少的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的记得一句话，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不会错误。但是对于圣经的解释不是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的说，如果主让我看见这一点点，这一点点也许能给我有帮助，也许能够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我只愿意就着我自己所领会的一点点来和诸位分享。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必须带到神的面前去，不要随便的相信今天晚上和这几天所教导的，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底这是不是神的话语所启示的。如果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响应受造之物的那个呼吁说来，让我们能够响应约翰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这是我们这一次一点点的盼望，所以求主祝福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连着心，让我们忘记我们的不同，让我们忘记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受的教育背景不同，让我们认识我们甚至领会圣经都不同，让我们心连心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最严肃的时刻，让主借着他的话再来给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我们这次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不希望引起任何的争执，我们只希望找到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共同盼望的原因，那就是像约翰所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知道，特别是头四个印，这四个印呢，我们知道自然成为一组的。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印，当羔羊揭开那个印的时候，我们知道受造之物，就是四活物所代表的受造之物，都有一个响应。因为受造之物既然代表我们，而当时间推进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事自然的就影响到我们，而受造之物因为都浮在虚空之下，盼望能够脱离败坏的瑕疵，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由我们和他们一同伸出追逐，发出一个呼吁说，愿主早一天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如果你相信主是2000年来，感谢主；如果你相信主是3000年来，我也感谢主；如果你以为主今天晚上就会回来，更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有人认为说主2000年就回来，那是多荣耀。 一个爱主，一个渴慕等候主回来的人，要他再等13年。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叫我们好像失去忍耐，但是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对神的话怎样的解释，但愿我们一颗心像童女的心一样，这个世界因为主不在了，所以我们的心就像寡妇的心一样，因着主不在了，所以我们的心像空白一样。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从主升天以后，在我们身上，在历史，在我们时间的推进里面所发生的事，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摇醒我们，让我们起来更多的爱他，不只单独的爱他，让我们真是因着他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就像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祷告一样，这样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一次聚会做末了的晚上，我们一同从我们的深处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心愿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看一看主今天晚上到底要借着他的话要为我们解开什么。昨天晚上我们看过了第二匹马，第二匹马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叫做另有一匹马，最懂得原文的人给我们看见第一匹马和后面的三匹马刚好是分开的，后面的三匹马是一组，前面的一匹马另外成为一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在原文是说另外有一匹马。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根据这里的文法，很明显的第二匹、第三匹、第四匹成为一组，然后第一匹马成为另外的一组。那么假设我们要来看这三个印，从第二、第三、第四个印，我想我们很容易来领会它。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来解释或者来明白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马的颜色很有关系。大体上来说，所有解经的人，当然不是完全同意的，所有许多解经的人，他们都同意说，第二匹马那个红是血的颜色，所以第二匹马是代表战争，第三匹马是黑马。那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特别读了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给我们看见黑的颜色乃是饥荒的颜色，这是第二、第三匹马。第四匹马就是一匹灰色的马，那不要忘记了，这个灰色的马在原文应该要翻作灰绿的马，不光是灰色的，而且是绿色的，意思是说像菜一样的颜色。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是指着生病了，就是指着死亡了。所以从这三匹马大体上读圣经的人能够同意，第二匹马指着战争，第三匹马指着饥荒，第四匹马指着死来说，当然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那现在我觉得在神的儿女中间最不容易明白的应该是第一匹马，到底这第一匹马是代表什么。在我继续的交通以前，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里面四匹马所发生的事情是越过规模越大，越过我们知道速度越快，所以你看见因为在我们的主那里，这一匹马是一直从升天开始一直往前跑的，一直跑到时间的终点。所以我们知道当这样的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的情形都是全球性的情形，这里的战争不是部落之间的战争，这里的战争不是使一个国家失去太平， 这里的战争乃是使世界整个的地上失去太平，而且末了的死，我们要记得，乃是告诉我们整个地球要死四分之一。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见每四个人里面有三个倒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些这里所形容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果然在我们今天所看的情形里面，就应验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四匹马的情形。因为特别借着这四匹马，能够把受造之物那个叹息能够带出来。当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事情发展演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伸出有一个祷告说，主，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弟兄告诉我们，从前在重庆躲警报的时候，当警报一响的时候，有的弟兄就有一个祷告说，主，但愿你早一点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受造之物和我们一同叹息。现在从我们的主升天开始，时间你看见像马一样的向前推进，现在我们要看有哪些事要发生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全人类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全球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眼光才对。这里不是指一个国家，也不是指一个部落的情形，这里的情形乃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一种的经济的恐慌，是全球性的经济的恐慌，有一种的死亡和毁灭，是全球性的毁灭，有一种战争是从地上夺取太平，是全球性的战争。那么弟兄姊妹，第一匹马代表什么呢？它必定也是全球的，它的影响是影响到全人类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求主把这些光一个一个为我们解开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明白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意义。那么到底白马是什么？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领会。现在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个人的领会是怎样的。当我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实在里面有一点的纳闷，因为当我读到许许多多不同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在每一个解释里面似乎都有它的道理，但是好像不到家，好像没有把整个问题解开。所以弟兄姊妹，而且有很多的解释不错，很有道理，也能够帮助人，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是否完全符合解释圣经的定义？到底今天解释圣经是凭着我们的意思来解释呢，还是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如何，每次我来读圣经的时候，我里面就恐惧战兢，因为我知道说圣经比我大，我不可能把圣经放在我的口袋，我不可能改变圣经来迁就我。我知道有千千万种不同的领会，的的确确能够引起人的好奇心，而且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就是我不敢接受。为什么我不敢接受？如果就着我自己的盼望来说，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借着启示录能够讲到一些非常戏剧化的，也能够讲得头头是道，而且也能够引经据典，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敢不敢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宁可改变我们自己来迁就神的话，我们不敢改变神的话来迁就我们的好奇心。当我一来台湾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说，你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一同来读一次启示？在巴西也有人这样问，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启示？那我的感觉是，我不配来读这一卷书。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卷书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 今天我们没有可能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的领会，我们就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去。我们总是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意思放到圣经里面去。那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既然这些马和它代表的颜色有关系，那么现在有一把很要紧的钥匙，就是到底这个白马，这个白圣灵是怎么用它的。现在不是说我们怎么领会它，弟兄姊妹，有一千个理由，有一万个可能，这个白可以怎么解释的，而且两班不同的基督徒可以有完全两班不同的解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求主开启，让我们看见到底这匹白马代表什么，为什么用白颜色来代表它。弟兄姊妹，让圣经来解释圣经，让圣经的上下文来解释圣经。现在我们要问说，圣灵在启示录里面怎么用白颜色，怎么来用白颜色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一开始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那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弟兄姊妹，他的头发像白羊毛一样，然后得胜的神要给他一个赏赐，那是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要把白狮赐给他。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得胜的要穿上白衣，然后你看见那些长老们也是穿上白衣，寻道者也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第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的主坐在白云的上面。到了十七章十一节，你知道我们的主就骑在白马上。到了最后二十章十一节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白色的大宝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了，让启示录，让写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来为我们解开什么叫做白。这里所有的白颜色的白都是用在主的身上，或者用在跟随主的得胜者的身上，寻道者，或者用在宝座，或者用在主耶稣说，或者用在白云上。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启示录里面约翰用这个白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印象，我们读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不要忘记它是紧紧接着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可能断章取义，那个思想应该从上面一直连下来。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前面说，他说还有几名撒底，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穿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的白是和玷污相反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般人，圣经称他做得胜者，他得胜的要这样的穿白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寻道者，寻道者也是，寻道者也是身穿白，身穿白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白的都看过以后，你看见原来和得胜连在一起，难怪下面说这个白马有一白马怎么样，他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人穿白衣？因为他们是得胜的， 谁是得胜的一般人？是不是这一般人他们是特别的人？不是，他们乃是不是特别的一般人，乃是当大祭神的百姓荒凉退后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人，他们站在神的水平，站在神的这个原来的旨意上，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有一个生活，就是要让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得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者？如果今天我们是得胜者的话，不是我比别的弟兄姊妹更好，乃是当今天整个神见证荒凉的时候，我靠多主的恩典，我不敢稍微失败一点，我愿意站在神当初的旨意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衰微，让他兴盛，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让神的旨意得胜的，圣经说把白衣赐给他。什么叫做寻道者？寻道者就是我宁可失去我的性命，我也要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胜，把白衣赐给他。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会明白，到底这一匹白马是指说什么意思来说的呢？因为第四匹马讲到那个第四匹马是死，这上面的并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死，是个人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第一匹马骑在马上的是谁呢？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指着神的旨意来说的。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当时间往前推进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神的旨意得到伸张的时候。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般弟兄姊妹，有一般神的儿女，今天因为被主的宝血买回来，他们愿意维持神当初的旨意，叫神的旨意得胜。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这一匹马就出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这个时间的开始是从基督生命的得胜开始，是从神的旨意得胜开始。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第一个完全人，现在神的旨意应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什么叫做时间？时间推进的意义就是要把神的旨意推进出去，能够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包括了许多解释圣经的人认为说，这里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阿们。为什么是指着福音的广传？什么叫做福音的广传？弟兄姊妹，福音的广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人，告诉人说神爱人。当人一听见说神爱我们，一听见自己的污秽和败坏，一接受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就让神的旨意得胜了。结果弟兄姊妹，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得胜就到什么地方。我问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一天福音传到台湾。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受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顺服，我们让福音得胜，结果我们就得救了。如果我们人就刚硬，如果我们人就骄傲，我们拒绝福音，你看见神的旨意不能在我们身上得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当我们要解释时间和历史的时候，我们永远要从神的旨意开始。难道因着撒旦的猖狂，难道因着撒旦的胡作非为，就叫神的旨意暧昧不明？难道就是因着人的肉体，就叫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必须像药像春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答应主的呼召，我们愿意流泪为弟兄们洗脚，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合二为一。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 我们的主这个把爹地马一起发出去，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工作完全成功了。现在地上有一般人能够让他的旨意完全通行的，而且一直通行到地极。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从传给万民听，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传道人他们抛尽离乡来到了当时非常落后的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得胜，结果他们就把福音送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说这匹白马指着福音广传说的，当然包括福音的广传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见，特别到了今天，我们感谢主，无论人相信还是不相信，无论什么地方，多少的穷乡僻壤，在座的有许多山地的同胞们，你们回到你们的故乡，回到你们的山地去，就在寒穷乡僻壤的地方，是不是有多少人相信是另外一件事？你看见说那匹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所有白马到的地方是所向无敌的，是胜而又胜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福音乃是宣扬神的旨意，如果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这个地契在主的手中，神的旨意怎么可能不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怎么不敢自己整个人交给他？我们难道还把自己扣在自己的手里吗？那就证明说我们是无法无天的人，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掌握有那个地，他用宝血把我们买了回来，我们当然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等到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就通通得胜了。感谢主。我在巴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福音机构，这个福音机构是专门翻译圣经的。在1985年还没有到以前，他们根据圣经所读出来的亮光，他们知道根据他们所看见的异象，就是最在主回来以前福音要传遍。那么什么叫做传遍呢？传遍就是各族各方各民都应该听见福音。但是如果你到巴西去，有好多的部落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而且很多的部落还是吃人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政府，巴西的政府要来对付这些吃人的时候，他们是先坐飞机上面丢食粮下去，表示我对你做好朋友，而且丢了很多儿童玩具给他们。他们一看见了那个儿童玩具，就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传福音的人就进去，但是有个困难，他们根本就没有语言。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台湾，我们永远不会想到这样的情形。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的部落弟兄姊妹根本就没有语言进去，那么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传福音的人有一个荣耀的意象，他们只要到一个部落，第一件事情先替他们创造一种语言，他们把语言专家的人带进去，然后专门听他们怎么讲怎么讲，然后从里面找到一些因素，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一种语言，然后呢就照着那个语言给他们一个文字。那么当他们把这个文字给这个民族的部落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把翻译好的圣经带给了那一民族。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的时候，特别到巴西里啊，我到他们印刷厂去参观的时候，我里面不知道有何等的感动。因为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见有一匹马叫做白马，有一些美国或者欧洲的弟兄姊妹，他们宁可背井离乡来到了巴西穷壤僻壤的地方，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一样和我们有血有肉，但是他们愿意让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得胜，他们知道福音一定要传遍地极。那么怎么办呢？ 弟兄姊妹，要各地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敬拜神，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其他创造一个文字，然后把一本圣经给他们。所以我到了巴西里亚，我就看到各种各样语言的圣经。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些民族根本本来没有语言的。这个福音的机构叫做威克利夫圣经会，他们有一个口号，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他们说 1985，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1985年， All the tribes， 意思就是所有的民族我们都要给他一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 All the tribes 意思就是民族的意思。1985， All the tribes， 你看这是押韵的，他们有一个口号要提醒他们自己，他们废寝忘食，不吃饭不睡觉，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到1985年的时候，你无论访问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见有一本圣经在哪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为着神旨意的圣上，为着叫神旨意的圣，你看见今年福音不知道传遍了多少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福音是全球性的，你看见各种不同的神的儿女，他们分头在那努力劳碌，有一个目的，不是为着建立他们自己的宗派，不是为着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势力，如果他们向着主是单纯的话，要叫神的旨意得胜，为着叫神的旨意得胜，他们宁可费财费力。感谢主，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些人都不会得救。当初他们那些所谓的洋鬼子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看见他们是洋鬼子，我们根本就不要信福音，我们笑他们骂他们是洋鬼子，连东西都不卖给他。你知道后来我们的弟兄为着要把福音送给中国人，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有一次啊，刚好他躲在那个桥底下，他实在没有地方住啊，也没有地方吃。那么刚好呢，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卖豆腐的来了，这个卖豆腐的呢刚好要出去方便一下，结果呢就这个豆腐呢就放在那里。那么他一看见那个人去方便了以后啊，他就一下子把那个所有的豆腐通通拿了，很快就把它吃掉了，然后把一大堆的钱呢放在那里。那么那个卖豆腐的回来一看呢，豆腐都没有了，但那个钱呢比那个豆腐钱不知道多少，很受感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知道当初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愿千里而来，就是要把福音送给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这些人的性命是最危险最危险的。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不传福音了？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人撤退了？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西教士来见哈德森·泰勒，来见的戴德森弟兄。戴德森弟兄告诉他说，他说这几天外面所有的乱世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他忽然间拍一下桌子，这桌子上刚好有一杯水，水里或这个杯里面的水就溅开了。他说弟兄，不管外面的逼迫有多厉害，这些不过像我刚才拍了这个桌子一下，结果是叫所肺里面的水能够溅出来。他的弟兄姊妹，弟兄，我们是有福的人，虽然外面有苦难，外面有逼迫，不要我们传扬福音，但是这些的苦难就像刚才那个打击一样，不过是叫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溅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建出来的时候需要带着血的，难怪戴德森的媳妇说，当他们受苦难那四天里面，他们从来没有享受与主那样甜美的交通。他说有四天之久，我不知道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他们把他们的命舍下， 我们有家，难道他们没有家？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把福音送到中国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所有坐在这里的人能够见证一件事，说这是一匹白马，就是因为这一班人为着顺服神的旨意，叫神的旨意得胜。你们看，你看见他们没有退缩，福音就传到中国，而且就传到我们的手里，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得救。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要把福音送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背景，我们不像欧洲人一样，不像巴西人一样，你看见说神在台湾无论在什么地方所做的，你看见已经叫我们看见白马是胜而又胜。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一匹马出来了。这一匹马出来的时候，不止福音传开了，神的儿女们也彼此相爱了，没有一个人能看上另外一个人。但是因着我叫神的旨意得胜，因着你要叫神的旨意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相爱。结果主耶稣说，因着我们彼此相爱的缘故，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我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一匹白马仍旧向前奔腾。这一匹白马在向前奔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所有从神旨意开始的，从来没有半途而废的。人或者撒旦能够好像把神的旨意打折扣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永远是得胜的。如果神立定了一个旨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撒旦，没有一个仇敌能毁坏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就是借着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升天以后，这件事件来证明给世界看，福音是永远的胜的。现在你看见说，无论相信不相信的人，大家都能够知道，所谓基督教所留下来的影响，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因着让神的旨意得胜，他们都是无名小卒，他们不过是像淡水河边打鱼的一般人，结果就是借着这一般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一直看这个时间黑暗的一面，我们永远要看见神旨意的胜利。整个时间的推进，第一匹马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永远不后悔，神的旨意不转弯的，神说到是永远做到的。那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盼望弟兄们能够建立起来。这是什么重要的观念呢？这和我们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很有关系。你知道，人今天堕落了不错，人失败了不错，人荒凉了不错，人犯罪远离了神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神当初怎么来造这个人的？我们知道神是根据他的旨意来创造我们的，不是根据我们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第一章的话，你一读到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所有的动物是为着人的。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我们知道这是人的前途。那另一面呢，神也给人有使命。谁给人的使命是什么？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松树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宋尚杰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根据这些圣经，神给人一个什么使命呢？是要叫人在地上做海陆空的大元帅，要让我们治理这地。你记不记得下面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和活物。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点，第一，给我们看见人的前途本来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造，所以人是神的杰作。虽然今天人失去了他的形象，虽然今天一个人堕落犯罪的缘故，结果不是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也不能改变人是万物之灵这个事实，怎么样也不能改变人是神的杰作这件事实，这是第一，是铁定的。第二，怎么样也不能改变神对于人的托付，神要叫人在地上治理这地，做海陆空大元帅，意思就是说把冠冕和有尊贵赐给我们。